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是3月12日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独立专家星期五说，俄罗斯一项授予莫斯科打压独立记者更大权力的法律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战争报道的全面信息封锁。莫斯科上个礼拜封禁了面书和其他网站，并通过一项法律对蓄意散播俄罗斯军队假新闻的人最高可以判处15年的监禁。此前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入侵行动，俄罗斯的新法律迫使到英国广播公司 BBC、 彭博通讯社和其他外国传媒中断了他们在俄罗斯的报道。尽管 BBC 称由于迫切需要从俄罗斯国内报道，定于3月8日恢复从俄罗斯报道的英语新闻。俄罗斯最近通过一项惩罚性的假战争新闻法，这个是当局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旨在堵住和蒙蔽所有人的眼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3名独立专家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法律将俄罗斯置于关于战争全面信息管制之下，这样做是对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官方认可。声明继续说，俄罗斯扩大了在乌克兰的战争，袭击了乌克兰西部地区，并且似乎在重新集结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军队，同时美国和盟国加大对莫斯科的制裁。一名要求匿名来到讨论情报时的美国高级官员证实，俄罗斯已经开始攻击乌克兰西部地区，星期五袭击了鲁兹克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加上这一轮的导弹，俄军自从入侵开始以来已经发射了800多枚的导弹。这位官员还说，虽然基辅西北的俄军先头部队仍然离市中心大约有15公里，但是俄军支援部队正逼近城市。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星期五对记者说，我们的评估的确是俄罗斯方面正开始在通往基辅的地面取得更多趋势，特别是从东边。据这位的美国国防官员说，乌克兰军队继续发动灵活应变防御战，为俄军造成困难。亚太专家说，在过去几个星期发生的一连串新的事件，已经使到冷淡的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再次恶化。坎培拉星期四宣布将增加军事人员与盟友更密切地合作，尽管中国在2021年底提出了反对。今年2月，这个倾向西方的国家谴责一艘中国船只用激光照射澳大利亚军用飞机。当月澳大利亚政府提高了南极探险的预算，南极是另外一个澳大利亚和中国竞争的地方。中澳关系可能比美中关系重要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资深防卫分析师格罗斯曼说，似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气氛已经达到尖酸刻薄的程度。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在2040年之前，澳大利亚现役军人数量将会增加大约30%，达到总数大约80,000人。为此，澳大利亚计划支出279亿美元。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日益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将会有助保证澳大利亚的安全。在华盛顿两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3月11日宣布，美国、欧盟和7国集团将会暂停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作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撤销俄罗斯的最惠国贸易地位会令到美国及其盟国能够启动对很多俄罗斯商品征收关税的程序，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俄罗斯经济今年将会陷入深度衰退。美国官员表示，各个国家都必须按照各自国内的程序来改变俄罗斯的贸易地位。在美国，这个行动需要得到国会通过，民主共和两党都表示予以支持。拜登在白宫宣布这个消息时说，这将会使到俄罗斯更难同美国做生意，而且这个是与其他国家的同一行动，这些国家加起来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他指出，这个将会是对俄罗斯经济又一个毁灭性打击，他们的经济已经受到我们制裁的严重影响。 美國及其盟國此前已經針對俄羅斯實施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裁以及出口和銀行限制，以此施壓俄羅斯總統普京結束對烏克蘭的戰爭，這個是二戰以來歐洲發生的最大戰爭。西方國家星期五3月11日譴責俄羅斯企圖利用聯合國安理會散播有關烏克蘭境內生物武器實驗室的虛假信息和謊言，聯合國說這些指控是不真實的。聯合國財軍事務高級代表鍾滿全就烏克蘭問題對安理會成員說，聯合國沒有聽說過有任何生物武器項目。他說自從生物武器公約1975年生效以來，生物武器已經被取締，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是公約簽署過。鍾滿敦促兩國利用公約內的措施來解決有關的關注。俄羅斯代表在星期五的安理會會議上發言將近20分鐘，未有證據地指控烏克蘭在美軍的資助之下，在全國各地至少30個實驗室研製生物武器。他說這些會引起瘟疫、霍亂或者其他疾病的致命病原體隨後得到部署，方式就是利用候鳥、蝙蝠甚至可能是跳蚤和其他的昆蟲。巴基斯坦舉行了一次特別的儀式，正式將6架中國製造的歼-10C戰機編入空軍，總理伊姆蘭汗和各軍總負責人出席了儀式。星期五3月11日是一次對全國電視轉播的組裝儀式上，巴基斯坦空軍的評論稱這些中國戰機為東方之龍，並且說這款多用途戰機配備著先進的電子武器。上個月巴基斯坦內政部長謝克拉希德艾哈迈德在一次公開活動上披露購買了這批戰機，他說這批飛機是為了制衡印度部署的法國達索公司的陣風戰機。艾哈迈德說由25架中國製造的歼-10C飛機組成的一個完整中隊將參加3月23日在首都伊斯蘭堡舉行的巴基斯坦日閱兵活動。巴基斯坦官員說從中國購買歼-10C協議是在2021年6月份簽署的。伊姆蘭汗在星期五的儀式期間說，我特別感謝中國，並代表我國感謝中國在創紀錄的大約8個月的時間裏向我們提供了這些噴氣式飛機。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習近平說健全軍事領域涉外法規，分析認為各個國家難容破壞台海現狀。正當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如火如荼之際，北京強調台灣問題不可以與烏克蘭問題相提並論，認為外界在台灣問題上不斷損害中國的主權，持雙重標準。同時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軍方加強涉外軍事法治工作。有分析則認為習近平強調涉外軍事法制無法改變各個國家反對北京以非和平方式去破壞台海的現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7日出席全國人大會議解放軍及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強調依法治軍是中共建軍治軍的基本方式，是實現強軍目標的必然要求，要貫徹依法治軍戰略，提高國防和軍隊建設法治化水平，亦都要加強涉外軍事法治工作，統籌謀劃軍事行動和法治鬥爭，健全軍事領域涉外法律法規，軍隊亦都要做好備戰工作，協助地方做好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及時有效處置各種突發情況，保持國家安全穩定。在同一日北京兩會的外長記者會上，烏克蘭局勢成為焦點，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重申中方始終本住客觀公正態度，根據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獨立自主作出判斷並表明主張。王毅強調烏克蘭問題是烏克蘭和俄羅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爭端，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與烏克蘭問題有本質區別。 佢不点名批评有人喺主权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并谴责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试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嘅现状，致令到两岸局势面临紧张。
民进党当局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企图改变。
王毅话：民进党当局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企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嘅现状，通过大搞两个中国同一中一台，歪曲台湾嘅历史，割裂台湾嘅根脉，到头来必将葬送台湾嘅未来。台湾嘅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表示，北京在外交场合上一向强调台海问题是内部事务，不容外国干涉。近年来，习近平更意图从国际法层面上强调北京对台用武的合法性。
依照中国大陆的讲法是说，因为台海是内部问题。
李正修说，依照中国大陆的讲法，因为台海是内部问题，外国包括美国、日本甚至联合国都无权去干涉内部的武装冲突。所以对王毅来讲，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如果一旦他们对台湾用武的话，他们不会认为这是叫入侵或者是侵略，而是内部武装冲突这样的状态。他必须要在国际宣传上站得住脚，要令到国际社会，尤其美国、欧盟、日本等能够接受，认同这样做确实是依据国际法，是内部武装冲突，外部的国家不能军事干预。李正修说，北京和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建交，并不等同这些国家承认北京拥有台湾的主权。
除了承认中华民国的14个国家以外，绝大部分的国家，
李正修说，除了承认中华民国的14个国家之外，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国际社会上唯一一个中国合法政权，但是各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是不是及于台湾有不同意见，各国尤其美国、日本目前仲系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主权及于台湾，佢哋认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呢一点系冇错，但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主权仲未及于台湾。对于中共嚟讲，佢希望各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主权系及于台湾。李正修认为，无论习近平或者系王毅嘅谈话，都无法改变各国反对北京以非和平方式破坏台海现状。
因为国际社会是不允许用军事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
李正修说，国际社会是不允许用军事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台湾突然宣布独立，这种情况可能会被国际社会认定是挑衅，或者中国大陆就可以师出有名。所以说，如果台湾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习近平贸然对台动兵的话，国际社会不可能接受。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会期间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涉台部分提到，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认为，必须将李克强这句话和习近平以及王毅的讲话一并解读。
那解决的这个字眼就用得非常非常的具有所谓的高。
林廷辉认为，解决这个字眼具有高度危机意识，因为要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就不外乎是打一场仗，或者用和平手段谈判解决。那到底和台湾是谈判还是采取武力方式解决呢？北京现阶段应该是做紧所谓的两手准备。如果和平手段无法达成的情况下要使用武力的话，北京的法理基础在哪里？现在似乎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填补原本的不足。近年来，习近平多次提到涉外法治的重要性。2020年11月，他呼吁用法律手段捍卫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进涉外法治。时隔一年， 他向党中央领导决策层表明，国际竞争日益透过法律和制度进行，中国必须加强在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反制裁和反干涉的法律，并且在建设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时候寻求扩大相关执法。求是杂志就在今年2月16日刊出习近平的文章，强调要用法治手段展开国际斗争，加强涉外领域立法，进一步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法律法规。有分析认为，加强域外法治的概念和北京口中美国建立的反华联盟有关。林廷辉就相信这一套概念源于2018年加拿大响应美国的引渡请求，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估计习近平希望以域外法权的手法反干涉。
是习近平看到的西方国家所发动的对
林廷辉说，习近平看到西方国家所发动的对中国的气焰，这种长臂管辖权中国认为必须进行反击，所以他才会去思考中国的法律基础在哪里，中国的域外如果要进行执法或者要其他国家配合域外执法，他要怎样完善法规。但是林廷辉相信第三世界以外的国家不会同北京配合，
像中国他可能有派一些人到泰国或者是
林廷辉举例说，中国可能会派一些人去到泰国或者缅甸去执法，因为泰国和缅甸是属于亲中的国家，本身不希望以领土主权的概念对中国抗议，所以就自愿变成，讲得难听啲是附庸国，讲得好听啲是友好国家，所以俾中国嚟执法。不过执法嘅过程就已经触犯咗领土主权嘅独立性。喺欧美国家呢一种事情冇乜可能发生，除非系有条约授权，亦即系话由中国同呢啲国家签署双边条约嚟到进行中国喺海外嘅一啲执法行为，进行司法上嘅协助同埋配合，否则是没什么可能的，因为这是抵触到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也就是国家的独立性和管辖权不容侵犯。林廷辉以港版国安法为例，根据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的讲法，港版国安法全球生效，并声称要通缉违法而流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甚至外国人，但是一直未见行动。
问题是中国有办法执法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
林廷辉认为，问题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办法去执法？如果他是因为国安法必须要进行司法协助或者引渡的相关作业，对于比较讲求法治文明的欧美国家来讲，是没什么可能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俄乌战争进入了第三个礼拜，中国民众认为普京可以说成是向台海战争做了一次预演。中国学者表示，无论从战争形态、战争目的和文化思维，俄乌战争和台海战争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台湾学者则示警，中共可能会向普京学习，借由扩大核力量来到阻吓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并认为美国应该要帮助台湾发展一个独立的阻吓力量，才能够有效阻吓中共入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彭博社在3月10号报道，中国战略分析专家时常将对台速战速决挂在嘴边，但是强大的俄罗斯军力仍久攻不下乌克兰，这些可能会促使中国领导人对武力犯台三思而行，因为即使俄乌土地接壤，俄军的后勤补给仍然是困难重重，而且虽然美国明确表示不会为乌克兰参战，但是不同的就是美国从未排除介入台海间的军事冲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3月4号亦都刊出一篇普京的战争是习近平的梦魇的文章，指普京在战场上面的多次挫折可能抵消了中国军队 規劃者或者懷有武力輕取台灣的樂觀情緒，甚至破壞了北京入侵台灣的時間表。但是好消息是，烏克蘭人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為美國以及整個歐洲和太平洋地區國家提供了一份關於如何增強台灣韌性的路線圖。不少媒體從俄烏戰爭聯想到台海戰爭，擔心中國是否會好像俄羅斯一樣對台灣採取行動。中國外交部長王毅3月7日在中國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的記者會上面答覆彭博社記者提問的時候表示，台灣問題和烏克蘭問題有著本質的區別，兩者並沒有任何可比性，最根本的不同是在於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烏克蘭問題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國家之間的爭端。中國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黃海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從戰爭形態、戰爭目的到文化思維分析俄烏戰爭和台海戰爭的不同，表示兩者可比性低。首先他說，就戰爭形態來說，俄烏戰爭是一場地面的戰爭，基本上並沒有海戰，但台海假若爆發戰爭一定是以海戰為主，直到解放軍登陸台灣之後才有陸戰，所以台海戰爭的主戰場不是在陸地，而是在海上或者海灘。其次，從戰爭的目的來看，俄羅斯採取特殊軍事行動不是為了要佔領烏克蘭，而是為了摧毀烏克蘭的武裝，使到它非軍事化，所以俄烏衝突至今十多日過去，俄國宣稱摧毀了烏國2000多個軍事目標，但是並不見俄軍有要全面佔領烏克蘭的行動和意圖，甚至連半個烏克蘭亦都沒有要佔領的打算。王海良又說，但是如果哪一天中國真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時候，它絕對不會好像俄羅斯一樣只是去攻打一些台灣的軍事目標就結束了，而是一定會將整個台灣島全部拿下來，並且將台灣的舊政權消滅了，這些都是兩場戰爭很大的差別。王海良並且表示，解放軍一旦採取行動，對於戰時的警示動員方面亦都會有不同的做法。
我覺得俄羅斯的 他做事情的方式呢，可能和中國人的方式也是不一樣的，俄羅斯他的目标明确了以后呢，他的手段是比较粗一点，啊，不是这么精细的。如果解放军要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他可能会像过去那样说，一再的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各种各样的这个。
王海良话，他觉得俄罗斯他做事的方式可能同中国人的方式亦都是不一样的。俄罗斯他的目标明确了之后，他的手段比较粗糙一点，不是那么精细的。如果解放军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可能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各种各样的警报，令到对方，特别是对方的老百姓民众有相当的准备去远离一些军事目标等等。王海良一再强调，台海战争只是一个假设，武力统一并非中国官方的基调，亦非官方的用词。中国官方和学界教授的讲法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那些只是一个选项，并且并没有台独前提，所谓的武统只是一般民间或者自媒体的用词。他又表示，虽然外界有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想象，或者担心中国趁机攻打台湾，但是中国发动战争的原则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中国深知台海战争要打海战、打登陆战，可能还要阻挡外援，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战争，难度亦都很高，所以绝对不会在短时间之内说动手就动手，所以事实上是一个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並且表示，兩岸如果真的走到戰爭這一步，必然代表中國已經做了全面的論證和萬全的準備。對此，對於有媒體認為俄烏戰爭的拖延可能會破壞中國速戰速決武統台灣的時間表，
因為他本身就沒有一個這個具體的武統的方案，所以他就談不上改變，哦，所以他整個的思考呢，恐怕還是在發展當中，還沒有定型嘛。
王海良說，因為中國本身就沒有一個具體的武統方案，所以就談不上改變，因此他整個的思考恐怕還是在發展當中，還未有定型。 中國民眾的看法亦都是如此。孟達是中國安徽的一位媒體工作者，今年40歲，因為安全因素不願意透露姓名。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認為，中國政府會更加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去解決台灣問題，並非武統。他說普京這回可以說得是給了中國一次關於台海戰爭的預演，因為解放軍的軍事體系和俄羅斯很接近，俄羅斯進行過軍改，解放軍亦都是俄國出兵烏克蘭是因為他們有自信能夠贏得勝利，但是事實證明好像並沒有那麼容易，軍改管不管用呢？軍事演習是一回事，實際上戰場又是另外一回事。俄羅斯軍隊有過幾次實戰經驗，尚且攻不落烏克蘭，何況解放軍毫無實戰經驗，到底有沒有能力攻台還是一個問號。另外一方面，俄國和烏克蘭兩國同根同源，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因此俄國並不希望對烏克蘭平民和民間設施造成大規模的破壞，所以他投入的兵力有限，採取的是有限度的進攻。相同的情況如果放在台海戰爭，中國亦都會面臨同樣的考驗，亦都是戰爭規模到底要有多大。
如果是無限的擴大你的這個戰爭規模的話，那一定是能夠勝利，但是问题在于你要采用多大的代价，还有什么才叫做胜利，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发现军事手段绝对不是上策，争取民心才是。
他说如果是无限扩大战争规模的话，中国一定是能够胜利的，但问题是在于你要采取几大的代价呢？还有什么才叫做胜利呢？這些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所以就會發現軍事手段絕對不是上策，爭取民心才是。俄羅斯在進攻烏克蘭之後，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多個國家的經濟制裁，不單止將俄羅斯踢出全球銀行支付系統，美國亦都禁止國人和俄羅斯央行的交易，並禁止俄羅斯航班進入美國領空。不少中國網民在社群媒體發表意見，表示以後一定要買華為手機或者是辦理中國銀聯的信用卡，千萬不要用蘋果手機或者是威士卡、萬事達卡等等，以免到了那天被經濟制裁的時候沒辦法使用造成不便。這些是這次俄烏衝突之中學到的最大的教訓。孟達表示他很能夠理解網友的想法，因為大眾會擔心西方世界對俄羅斯的制裁哪一天會用在中國身上。
很多中國老百姓的態度就是，那將來我想要突破这个制约，想要突破这个掣肘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全产业链我自己来这个生产，全产业链都攥到我自己的手上。
孟达说很多中国老百姓的态度就是，将来他要突破这个制约和制肘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全产业链都他是自己来到生产，全产业链都拿到自己的手里面。这些也都是在这次俄乌战争发生之后的次生效应。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应该从俄乌战争之中获得警惕，如果他对台湾钓鱼岛或者南中国海冲突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也可能亦要去承受好似目前俄罗斯所承受的经济制裁，但是中国的结果会比俄罗斯更差。他说因为俄罗斯主要掌控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欧洲国家对他依赖比较高，但中国的经济相当程度地融入了整个国际经济体系里面，所以如果中国受到制裁，他的经济受损的会是更加严重，可能会造成中国经济崩溃、失业人口暴增和社会动荡，进而为反习势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权力斗争的藉口，影响到习近平自己的前途。不过上海东亚所副所长黄海良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只是因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环环相扣，所以如果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动制裁，势必亦都会令到那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受到重大的损害，因此他并不认为俄罗斯的模式的制裁会发生在中国的身上。陈世文仲认为距离中共二十大只是剩下半年，习近平并没有必要在俄烏衝突之際冒險發動台海戰爭，因為這項激進的舉措如果沒有成功，反而會成為他無法順利連任的理由。 陳世民認為只有一種可能會改變中共武力統一台灣的時間表，那就是俄烏戰爭演變到最後，範圍擴大到北約的領土。此時美國基於北大西洋公約的安全承諾，必須派軍直接介入歐洲的戰場，這個時候美國自己亦都陷入戰爭的泥沼，而可能會令到中共內部鷹派人士認為是一個難得的歷史良機，因為美國不可能在歐洲和亞洲同時同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軍事大國爆發戰爭，這樣亦都代表美國將會無餘力介入台海問題。
虽然说拜登总统也说他不会派军队去进入乌克兰，当然只说不会进入乌克兰哦。但是普丁如果说把战争延伸到乌克兰以外其他的北约国家，比如像波兰，比如说像那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这些都是北约国家。
陈世民话：虽然拜登总统佢唔会派军队去进入乌克兰，但系只话唔会进入乌克兰。但系普京如果将战争延伸到乌克兰以外其他嘅北约国家，譬如好似波兰或者波罗的海三小国这些北约盟国的土地，拜登就必须要实现在北大西洋公约里面的安全承诺。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的战争可能就爆发了。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可能性应该还是不是那么大，但这些可能性也都不能够完全排除。陈世民并且指出，美国和欧洲并没有派兵进入乌克兰，和普京下令核武军力进入特殊战备状态有关，这些可能亦都会俾到中国学到将核武应用到台海战争上面，而加速核武的研发，扩大核力量，作为中国对美国可能军事介入的有效的阻吓。同时中国还会增加超音速飞弹的研发速度和数量。他说美国如果受到中国核武的抑制，或者确实会减低直接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但是美国亦都绝对不希望看到台湾被中共武统。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美国可以协助台湾提升独立吓阻的力量，将会是一个可以吓阻中国攻打台湾的重要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的报道。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近两个礼拜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显示国际制裁行动仍然会持续增强。专家说，战争没办法速战速决，及国际反应强烈的程度都是北京当局原先并没有预料会发生的情况。乌克兰战争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噩梦，他不单止迫使中国必须重新思考对台策略，同時亦都會為西方點樣協助台灣增強韌性、抵抗中國的侵略提供了路線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中情局局長威廉·伯恩斯星期二3月8日在眾議院全球威脅聽證會上說，他認為中國對過去12日以來在烏克蘭發生的情況，包括西方的反應和烏克蘭人奮力抵抗俄羅斯侵略等等感到不安。不過儘管是這樣，他不會低估習近平和中國領導層對台灣的決心。對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行動是否反而使到中國對台灣更加大膽呢？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斯科特·貝里爾中將說，台灣和烏克蘭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情況。他認為美國在太平洋的姿態將會使到外界看待台灣的角度非常不同。我們的確知道他們在這裡非常非常謹慎觀察所有這一切將會有什麼的結果。美國國務院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魯蘭同日在參議院外委會的聽證會上說，對俄羅斯的制裁還未有結束，他說還會有更多來自七國集團及我們的歐盟夥伴，最早就會在這個星期，如果普京總統不結束這一場惡毒的戰爭的話，保衛民主基金會研究員克雷格·辛格爾頓在外交政策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原先的預期是俄羅斯可以快速擊潰烏克蘭，國際反應亦都會相對沉默，但這兩個預期都沒有發生到。戰事的拖延和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已經使到普京的戰爭成為習近平最糟的噩夢。辛格爾頓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正在密切注意烏克蘭情勢， 亦都極力避免外界將烏克蘭與台灣連結或互相比較，尤其是台灣涉及到中國對領土完整的敘事，北京當局更加不希望外界將台灣和烏克蘭相提並論。不過他說，俄羅斯的侵略行動不順利，戰事抗日費時，最終將會迫使中國的決策者重新思考他們對台灣的計劃，包括武統台灣的軍事準備，以及如果受到西方類似的制裁對中國已經放緩的經濟可能造成的影響。他們顯然敏鋭地理解到西方的反應是什麼，俄羅斯這裡未有做好。不過與此同時，他們亦都不認為這些是可以類比的情況來的。從中國的角度而言，他們可能對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政治意志以及他們達到對台灣的目標的渴望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不認為他們會將烏克蘭視為真的有可比性或者真正的做比較。但毫無疑問，西方對侵略的強烈反應必定會反映在任何中國正在考慮中的潛在的統一假想情況中。辛格爾頓說，中國從這場戰爭中有兩個重要的體會，一個是以往他較依賴有經驗的俄羅斯軍隊提供武器和技術，但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中展現出很差的軍事策略，解放軍可能重新評估與俄羅斯的軍事關係，不會再好像以前那樣那麼依賴他的指引。第二就是西方一致性對俄羅斯前所未有的經濟制裁，亦都將會使到北京當局重新評估他對台灣軍事攻擊可能引來的何種反應。他說，俄羅斯受到的經濟制裁可能導致他的經濟永遠無法恢復，未來兩季的經濟增長可能跌到去-7%，他們已經被完全孤立於美元和歐元貨幣交易。此前中國認為西方不至於採取這麼強烈的手段，因為這樣對他們自己的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遊戲規則的真正改變，西方國家不單止願意吸收這種代價，亦都願意施加這個代價。對於台灣來說，辛格爾頓認為，以往美台關於台灣防衛能力的對話總是以提供台灣這種武器為主，但是烏克蘭全民抵禦侵略的表現使到外界見到烏克蘭人民在國家防衛中亦都有發言權，這個為美國及其他盟友提供一個路線圖來幫助台灣增強韌性抵禦中國的進犯，無論是協助台灣強化防衛力量或者是儲備足夠的補給以便面對中國可能的禁運，這場戰爭都為政治決策者提供了整套政策選項的工具箱。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為全球地緣政治帶來極大衝擊，造成影響難以估計，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各個國家的決策人士和學者專家研究的課題。不過對同樣面臨中國這個威權國家軍事威脅的台灣來說，這場戰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它給予台灣人很大信心，這個就是即使在軍事上佔有劣勢的狀況之下，我們仍然可以做出非常有效的防衛，甚至於可以運用這種非對稱的作戰方式，最後能夠獲得到這樣的勝利。所以我想這次烏克蘭戰爭對台灣人的自我國家防衛意識有大幅的幫助，而且甚至可以讓台灣人民體會到台灣是能夠防衛的一個地方，而且台灣是可以有信心保衛自己家園。前台灣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趙怡翔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他說，從軍事角度而言，以往台灣經常被認為無法自我防禦，必須依賴其他國家才能夠保衛自己的安全，但是烏克蘭的經驗就告訴台灣人聽警醒，亦都得到鼓勵，這就是其實台灣人是有能力來到保衛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只要能夠做到持續落實國防、落實非對稱防衛並持續提升後備訓練等。台灣上個週末實施新制下的第一批後備軍人動員，這個名為教育召集的後備軍人訓練今年估計將會召集15,000人，在長達14日的訓練中，他們要接受包括射擊、戰鬥、行軍、戰傷急救等訓練。趙怡翔說，以往台灣人對後備部隊多半只是有抽象的概念，對後備部隊在台灣整體作戰計劃中的角色並不了解， 但乌克兰战争使到台湾人重新认识后备军人的重要性，亦都愿意接受后备训练对自己在生活上必须做出的牺牲。这个就是为什么上个礼拜台湾首次实施后备军人新制教育召集训练时，预定召集400人的报到率能够达到99%了。邵怡祥亦都从国际局势的宏观角度指出，这场战争使到全球威权阵营和民主阵营的界线划分得更清楚，各个国家都必须重新表态他们所属的阵营。现在外界已经见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站在民主自由那一边，而且亦都在重新到认识来自威权国家的威胁。虽然很多人会说台湾不是乌克兰，但中国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俄罗斯，因此看到这一次发生威权与民主国家发生的真实冲突之后，民主世界对台湾的安全亦都会更加关注的。专家说乌克兰战争应该使到中国在处理台湾议题时更加谨慎。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北京应该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得到一些教训的。虽然乌克兰与台湾有极大不同，但两者有重要的类似之处。这个就是跟普京对乌克兰的看法一样，习近平亦都不承认台湾拥有任何领土或政治主权。就跟普京认为乌克兰日益增加的民主韧性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是对他的政权最大的威胁一样，文章说习近平亦都害怕强健的民主台湾正在度同美国及其盟友增强关系。不过在这场血腥战争进入第三个礼拜之际，这场战争应该为北京带来的最重要课题，就是一个外国军队永远不应该低估当地人民捍卫他们的领土的意志。正如美国在越南和伊拉克得到的教训一样，习近平亦都未能够从香港2019年的民主抗议学到经验。文章亦都提到中国应该自问，解放军对实际的打仗是否已经准备好呢？即使解放军有足够的武器和能力武统台湾，但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到意料之外的困难，应该提醒北京纸上计划的作用只能够到一个程度。此外，俄罗斯的侵略在欧洲和亚洲引发意料之外的团结，各个国家政府愿意承受真正的牺牲，同意对俄罗斯采取前所未有的制裁。即使中国要比俄罗斯更难以在经济上被孤立，但是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国际反应规模和强烈程度都应该足以令到北京三思。正如有141个联合国大会成员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不会有什么国家去在乌克兰支持中国军事接管台湾的。中国避免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供军事援助，莫斯科亦都可能一样在中国侵略台湾时避免提供实质上的支持，咁将会使到中国只剩翻极少数朋友。文章话，习近平亦都应该从瑞典、芬兰正在讨论是不是加入北约组织得到教训。如果北京对台湾使用武力，佢可能会鼓励中国的一啲邻国同埋美国更加接近。即使侵犯台湾的努力失败，都有可能促使一个更加反华的联盟，包括印度及南中国海星索国家、菲律宾、越南都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立场来抗衡中国。不过不单止是中国应该学到经验，两位作者亦都认为这场战争亦都为台湾带来重要课题，因为现在正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来重新评估台湾的防卫策略，指认合适的不对称能力，以及应该采购哪一种武器，并将这些武器与可信的作战教条融合在一起。他们说已经有太长的一段时间内部政治问题及官僚现实阻止了台北采取威胁措施和为中国的军事侵略做好准备，并展现台湾人民的决心。过去两个礼拜以来的事件应该足为这些辩论画下句号。中国政府强调台湾是它的领土一部分，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并无可比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说，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并无任何可比性。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乌克兰问题则是俄乌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他说有些人在乌克兰问题上强调主权原则，但在台湾问题上却不断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斯入侵乌克兰进入了第二个礼拜，同样饱受中共军机骚扰的台湾民众大多数认为台海战争的难度要比俄乌战争高得多，中共难以轻取。但是面对中共强权，台湾从领导人到人民每一个人都要有攞起枪上战场的决心和勇气，或许对中共来讲亦都从俄乌战争的持续交战而必须重新思考一场较为长期的台海战争。过去那些认为解放军几个钟头或者几日之内就能够攞到台湾的讲法恐怕会被放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进入第二个星期，第二轮谈判落幕，双方同意开设人道走廊让平民得以撤离。自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起至到3月4号的中午，解放军一共是出动37架次的军机袭扰，是台湾西南空域，包括20架次的歼16战机、5架次的运8反潜机，以及是2架次的直9反潜直升机等等。同样遭受到中国威胁的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对此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的当地人，他们对于乌克兰的危机、俄罗斯是受到的经济制裁，以及是台湾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以及是中共可能的司机移动，各有不同的看法。今年50岁的阮大勇在台北担任策略与企管的顾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各自的苦衷，但是普京发动战争是一件很笨的事情，因为战争令到双方都造成了一些自己不能够承担的后果。乌克兰虽然是遭受到战火蹂躏，但是俄罗斯的政府的形象亦都是完全被摧毁，尤其是战争后还有很多的后遗症，包括入侵他国所造成的破坏可能涉及到赔偿的问题。如果乌克兰政府没有垮台，或者是俄罗斯不认错不赔偿，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没完没了。他表示，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之后，台湾弥漫着一股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假说，但是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压力其实是一直都是存在，并不会因为这场战争而变得比较强或者是不强，他自己亦都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担心或者不担心。他还说，依照中国的习惯，他们会去研究战争，会试图是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当中看到一些问题，然后避免在台海战争当中发生。俄乌之间没有海峡，就是无法在几日之内是结束战争，何况隔着一条台湾海峡的战争难度是更加高，中共想要在几个小时或者是几日之内占领台湾根本是不合理。
我自己个人推测了，可能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以后可能像以前有人会讲
的，阮大勇表示，他自己个人的推测，中共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以后可能有人会讲什么几日或者是几个小时就结束战争的这种的讲法，可能会比较少了这一点，然后可能会认为就是我们现时开始准备打一场比较长期的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哀怨表示，乌克兰正在是孤军奋战，未有看到有任何国家准备和他们一同战斗。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2号发表国情之明的时候，亦都再次强调美国不会派兵前往乌克兰参战，外界质疑美国背弃了乌克兰，一如早前背弃了库尔德族以及是阿富汗一样，怀疑美国的论点在台湾是发酵。不过阮大勇表示，如果站在美国的立场思考，这个是一个合理的决定。除了乌克兰距离美国太远派兵不易之外，美国最大的目标是要搞垮普京政府而不是支援乌克兰。如果美国透过制裁俄罗斯以及是给予乌克兰的武器延长战争，就能够达到损耗俄罗斯的国力拖垮普京的目的。否则如果美国派兵造成美军折损甚至是战争失利，垮台的可能就是拜登政府。因此阮大勇认为，美国不单止不会出兵，可能还会希望战争不要太快结束，这样才能够耗损更多的俄国国力。至于乌克兰会不会变成废墟，对美国来说已经不重要。 他说相同的逻辑可以运用在台海战争上面，美国的目的就是要中共垮台瓦解，所以美国可能亦都不会派兵，只是提供武器给台湾，然后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
如果你中国攻击台湾，那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制裁你。
阮大勇表示，
然后我还希望你跟台湾
线上台湾，咁样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咁制裁你，然后佢系仲希望你同台湾陷入长期嘅战争，结果就系中国嘅国力受损，然后佢哋系不费兵一卒就达到目的。呢、这个至于台湾是否成为废墟，当然佢系相信美国心里面亦都唔希望台湾变成废墟，但系台湾系唔系成为废墟，对美国嚟讲已经唔系最重要嘅事情。48岁的金融产业主管林威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台湾的战略位置比乌克兰重要得多，而且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是陆战，台海战争是海战，中共要付出的兵力更大，台湾根本很难被拿落。他说虽然中国号称为是220万兵力，台湾号称20万，中国睇似是台湾的十倍有多，但是实际上中共连拨一半的军力来攻打台湾都不敢，因为中国在周遭树敌太多，跟俄罗斯能够倾全力是对付乌克兰不一样，中国部署在新疆、西藏、印度、越南甚至是俄罗斯边境的军力根本是不敢离开，加上美国、日本亦都可能会来帮助台湾，所以解放军是毫无优势可言。他还说中共最多的就是用飞弹轰炸台湾，轰到台湾是很怕，但是这个结果他们承担不起，因为只要飞弹落在台湾岛的陆地上面，台湾撑住就能够独立，一旦台湾独立，其他国家的势力也都会介入裂解中国。他说中国很聪明，绝不会轻易对台湾动手。自由世界对普京责任的追究，包括欧盟27个成员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甚至中立国瑞士等都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除了对俄罗斯的国金融企业、普京以及是富豪等人的经济制裁之后，拜登日前再扩大宣布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的领空。林威宏认为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帮助足不足够，完全是要看哪一个国家重不重要。他觉得现时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痛不痒，因为上述的制裁如果是用在台湾或者是日本身上影响非常之大，原因是台湾和日本都非常之仰赖美元交易，但是俄罗斯是没有。
俄罗斯跟中国进物资用美元吗？没有啊，俄罗斯跟中国早就有结算系统了。
林威宏表示俄罗斯同中国进口物资用美元，冇，俄罗斯同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结算系统，他们早就知道银行体系要被欧美控制，所以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结算系统，否则美国为什么开始担心中国，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结算系统，所以俄罗斯的民生物资同中国买，他的油亦都不使用美元交易，他同欧洲的天然气交易或者是其他的贵金属交易都是用欧元交易，所以普京不需要是怕美国。林威宏仲以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为例指出，如果张忠谋在瑞士的账户遭到冻结，但是现时疫情期间不出国，人都是留在台湾，他并不需要动用到瑞士的账户，所以短期内冻结俄罗斯富豪账户并不会对他们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战争拖去好几年，影响就会很大。但是他认为这场战争应该是很快就会落幕，因为乌克兰虽然是很可怜，但是俄罗斯的侵略也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普京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谈判，而他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就是乌克兰公投通过的地区回归俄罗斯，以及是乌克兰不准架设导弹对准俄罗斯，这样的要求并没有是很过分。至于台湾政府，林威宏认为只要静观其变就好，不需要用特别的是做什么事，欧美国家怎样做台湾就跟着做。
我就算认为俄罗斯打乌克兰不一定没有道理，那这是叫做历史的看法，可是
他还说就算是认为俄罗斯打乌克兰不一定是没有道理，这样是叫做历史的看法， 但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现时美国说要怎样，我们就是要怎样，因为我们是希望以后他们能够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时一定要跟他是站在一边，这个就是毫无疑问的问题。今年42岁，曾经在台湾外交部工作的前外交官刘士杰对于制裁效果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认为拜登对俄罗斯经济制裁是很有效，因为他将会造成俄罗斯金融锁国，亦都会使到俄罗斯的经济及民生是受到牵连，引起民怨，对普京执政造成压力。他还表示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中立国瑞士是并未有去制裁俄罗斯，但是这一次的瑞士放下了长久以来的中立国的身份，去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瑞士领空，同时冻结俄罗斯富豪在瑞士银行超过百亿美元的金融资产，这些都是过去从来未有发生过的。由此可见，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一个礼拜之内亦都有了非常之大的转变。他认为乌克兰能够在一个星期之内从一个比较屈居劣势的国家瞬间是获得到全欧洲甚至世界的支持，都是因为乌克兰人民所展现出来的对抗俄罗斯的勇气，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刘士杰说，上个周末泽连斯基不断打电话给欧洲各国的总统亦是总理求援，让这些领袖都不得不对他佩服。乌克兰的士兵为了要阻绝俄罗斯军队前进，舍身引爆一座的桥梁，还有很多的乌克兰女性包括选美皇后都穿上军装保卫家园，这样的决心以及勇气很值得台湾学习。
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这些高层政治人物，
刘士杰表示，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这些高层的政治人物有没有办法这样是一通电话又一通电话地向国际社会去寻求支持，我们有没有是这样的一个勇气和决心去凝聚整个台湾社会，展现出一旦有军事冲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一支枪去保卫国家的决心。坦白说，我在台湾来看，以目前来讲是看不到我们有好像乌克兰这样整个社会都展现出来的一个决心。他还认为中共藉着乌克兰危机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否则拜登总统亦都不需要在3月1号指派特使团旋风式到台湾。他说拜登派来的是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穆伦，这个职务是美国法定最高级别的军职，所以他的背后的国安意义非常之重大，就是在警告中共不要趁机轻举妄动，这项信息想必要中共亦都有一定是接收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美国情报界官员表示，尽管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变得紧密，但是中国在看到国际社会反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之后感到不安。情报界的领袖仲称，中国正在为他没有批评俄罗斯行为而付出代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星期二3月8号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场讨论全球威胁的年度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情报界的2022年度国家威胁评估持续将中国视为最迫切的威胁，其次是俄罗斯，之后还有伊朗以及是北韩。海恩斯表示，在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越来越接近成为和我们的旗鼓相当的竞争者，他们正努力推动修改国际规范以及制度，使到它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同时还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特别是在经济、军事以及技术方面。正当全球聚焦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的时候，何恩斯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结盟关系日益紧密。何恩斯在听证会上说，我们可以在一系列的领域上看到经济、政治、安全都是如此，而且中俄合作与其还会持续下去。他是认为这样的趋势会有一个的限度，虽然如此，这个仍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科茨曾经在2019年的国会听证会上面作证的时候说，北京和莫斯科正在投入大量的资源以争夺技术以后是军事优势，两国的关系比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重要，是更加紧密。这样的评估普遍仍然获得到星期二出席听证会的其他美国情报界领袖的认同，包括中央情报局长白恩士。白恩士表示，俄中关系自2019年持续发展，但是他认为北京目前正在对发生在乌克兰的一切是感到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